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粉。那这什么意思？等到启示录完成以后，整本的圣经已经完成了，神讲所有关乎将来的预言，神已经通通讲完了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没有可能在圣经之外再增添什么预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在圣经之外人说这是神的话，你千万不能听，因为神的话通通在这里了。关乎神所要告诉我们将来主回来以前所有的预言，通通在66卷圣经里面已经结束了。那你说保罗那个时候不是有先知说到将来什么所等在那里吗？不错，那个时候神的启示还没有完，所以等到神启示完成了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再也没有个人的先知，旧约有个人的先知，新约已经没有了，新约只有团体的先知，就是教会的先知。那这个时候这个预言是什么呢？这个预言乃是指着述说神的旨意来说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羡慕更大的恩赐，但是这个不是以弗所，不是以赛亚来说的，不是谁来做的呢？不是耶利米来做的，如果那样我们就办不到了。但是你看见吗？在这里说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，而且要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你是身体上的肢体，你如果向主要的话，主就能把这个恩赐给你。那这个恩赐什么？乃是述说神的旨意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现在看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。我们很快看一下第14章。读圣经你要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，圣经的话解释圣经的话。你看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二节他就解释了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恩赐。但是特别，但是重点在哪里呢？重点就是他不是对人说，他主要是对神说的，然后能说讲述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，那么先知讲道述说神的旨意有什么特点呢？要造就帮助其他人长大，要安慰，要劝勉人。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我们再翻过来你看29节，至于做先知讲道的人，只好两三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啊，然后下面第31节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。所以你听见有人起来做先知讲道，你就学到道理了，你就学习了。还有呢，叫众人得劝勉。所以这些的话是造就的话，是劝勉的话。所以这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先知讲道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先知讲道严格说来就是述说神的旨意，谁都可以这样做。你有几句话是从主的话来的，当然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话，然后你帮助你的弟兄，然后你勉励他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。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四节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就建造自己。那弟兄姊妹，说方言的确有属灵的帮助，但是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，建造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满了爱的人，他第一个想到不是他自己。当他说预言的时候，他被圣灵充满；当他说预言的时候，你看主是那么亲那么近，感谢主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。有一个经历是在主神与他之间的，何等的宝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在教会中的时候， 你所服侍的是众弟兄姊妹，你是巴不得他们也能在恩典中长大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保罗说做先知讲道的乃是建造教会。所以现在清楚了，如果你爱他们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仍旧可以说方言，但是你要等着圣灵能兴起翻方言的，你就能够说。如果不能说，他们听不懂，那怎么办呢？圣经说就当闭口不言，就当安静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就应当顺服圣灵的带领。所以一路上在聚会里面是谁当家的？是圣灵当家，不是我当家的。如果我在主面前所学的，我巴不得能倾倒在众人面前，但是圣经告诉我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但是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了没有？这个恩赐和爱是连在一起的。你如果想到弟兄姊妹比你更幼稚，你就只能用很简单的话，圣经里面的话，智慧的言语，还有知识的言语，你来帮助他。非常的简单，你可以这样来服侍他。然后第五节，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。所以你看保罗一点都不极端的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在恩赐里面有更大的，是拿什么来衡量的？有爱的就是更大的，为着自己的就小一点。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能够做一个工作，叫我们来跟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先讲爱，然后才讲更大的恩赐。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。所以现在大家懂得什么叫做先知讲道，是用启示或者用知识或者用预言或者是教训给你们讲解。所以可见先知讲道有讲解的部分，本来你不明白的，现在把你解开了，所以这叫先知讲道。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想的是我的弟兄能不能得到益处，这个聚会你的益处不是最要紧，你的弟兄的益处最要紧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就叫做爱。第七节，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，或箫或琴，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你们也是如此。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向空说话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。然后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是话外之人，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当你造就人的时候，第一你要用明白的话叫他能听懂你在讲什么，这就是爱了。你给他最大的爱。当然如果你讲一种话，你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，你有最高的享受，但是呢很多人都落后了，许多人都赶不上你。然后第十二节，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心充满爱的时候，他会拣选的，但这个拣选是痛苦的，因为许多时候主给他的是只有他与主之间那个宝贵的经历，但是为着造就的缘故，好像他有用的变成没有用了。你肯不肯接受十字架这样的工作？所以下面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。现在大家懂了什么叫说方言？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是你灵在那里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悟性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的，所以一个人说方言，他祷告，他的灵里面祷告，但他悟性没有果效，明白吗？那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悟性和我们心思有关，可以叫你明白过来的。不然，你用灵祝谢，你看见没有？有人是用灵祝谢，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？所以当大家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别人能说阿们。所以我们普通祷告聚会，弟兄姊妹，你爱护自己的喉咙不错，但你不爱惜别人的耳朵，你的声音像蚊子一样，别人听也听不见，怎么说阿们呢？所以阿们是很重要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要用明白的话。如果你光用灵柱谢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个属灵的人没有错，你与主间的交通没有难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真属灵，你不能只想着你与主之间，你不能讲着我主与我，这很属灵，对不对？我和与主，只有我与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把许多弟兄姊妹赐给你，主把家赐给你，所以你不能再修道院，你不能到深山去。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，所以你看奥秘派的难处在哪里，盖恩夫人这些人他们的难处在哪，他们很属灵不错，但是呢他们根本没有教会的冠冕，他们都是个人属灵，都是个人主义的。所以羡慕这些的就证明说人有个人主义的倾向，但是一个人怎么属灵的，你怎么表现爱的，你明白吗？怎么表现爱的，这个就是，这就清楚了。你知道啊，我们的主怎么表现爱的，你看看我们的主居然敢坐彼得的船，你不觉得他爱彼得吗？我们的主实在知道彼得几斤几两，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主，但他敢坐彼得的船，所以你看这就是彼得的爱。如果你爱一个弟兄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你爱弟兄？你明明知道这个弟兄姊妹开车可能有问题，常常出车祸，你敢不敢坐他的车子？你坐他的车子，你爱他。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算得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完全为自己活着的，你完全替自己打算的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个教会一定要出，这个教会一定 出事情的。但是你敢把你自己，我们的主敢把他自己放在彼得的手里，我们也敢因着爱的缘故也把我们自己放在弟兄姊妹的手里。而且我们的主啊睡着了，你信不信？如果今天你做一个弟兄或者姊妹，你看他有前科的，已经好几次不知道撞了多少次了，你还敢做他，我想你一定睡不着的，你一定紧张的不得了，常常提醒他，哦，前面有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有没有爱，是不是被爱充满的，就在这里。然后第十七节，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的祷告好得很，在主面前可圈可点，将来你要得奖赏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不能够造就别人呢、啊、你很好，你与主，但是别人呢、啊、下面十八节，我感谢神，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，就是懂得的那些话，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的方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行动的背后是被爱来控制的，被爱来支配的，那是很大的痛苦。弟兄姊妹，你能说万句的方言，结果压下来了只说五句简单的话，这不是舍己吗？这不是十字架的工作吗？所以我讲来讲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所有这些的问题是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的，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的己，叫我们舍己。当我们舍己的时候，爱就充满了，你自己爱也充满了教会。好，第二十节，弟兄们，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23节，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你看这是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啊，这不是你个人灵修的时候，不是。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？24节，若都做先知讲道，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被众人劝醒，被众人审明，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，说神 真是在你们中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这里很清楚的，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最大的恩赐，什么是属灵的恩赐，就是多，就是造就教会的恩赐。弟兄姊妹。